26篇是大卫的诗。大卫这一篇诗歌呢，就是一种求告诗，一直在求告，在跟神来祈求祷告。他是在这种困难困苦当中，里边说：“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。”这个困苦穷乏呢，是一个人的一种状态啊。其实不但是他的这个肉身的。在世上的一种状态，贫穷、困苦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缺乏。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。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尤其外边有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呢，灵性也会低落的，也会在低潮。所以说呢，他现在呼求神，也是呢，对于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就是我们都是像大卫那样的困苦穷乏的，在某些方面，我们都是需要神的帮助的。接着说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当然，这个就说他自己，他就是倚靠神的，他是神的仆人。接着他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他求神让他心里边欢喜，说明他里边没有喜乐，是吧？是很愁苦的。在这种环境之下，人很难能够有喜乐。但他希望神能够赐给他，能让他有这种从神而来的这种喜乐。也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这是大卫对神的认识，就是说他自。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，同时呢，大卫他是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大卫是圣经里边唯一的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圣经对他的评价。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怎么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就是他能够明白神、认识神，而且他所想的、所求的，就是神想给他的，所以他的祷告必蒙神的应允。我们的祷告一样，我们的祷告如果想神垂听、神应允，那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要认识神，知道他的意思，我们按照他的意思求，一定神会应允我们。接着第6节说：“耶和华，请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”这个也是反映了大卫他的坚定的信心。他对神的信靠，知道神必应允他。就是说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这里面诸神并不是说大卫他是一个多神论，他信多神的，而是说大卫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那为什么说诸神之中呢？这个呢，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。因为他们都是拜假神的，这种假神呢，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，也看为是一种神，虽然是虚假的神，所以大卫呢，就用当时人们这种思维方式：假如有这些神的话，假如有这些虚无的神，那和神比起来呢，根本就没得比。他所以说呢，没有可比拟的。那我们看接下来，就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。是吧？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你也要荣耀他们，也要荣耀你的名。接着说，因你为大，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还看到没有？这里边就更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神的认识。除了耶和华，再也没有神，并不是有很多的神。这个诸神，我们不要误解它。11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着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”这是人应该求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对神的真正的从内心发出的敬畏。因为这个时代呢，这时代对神最缺乏的就是敬畏神。有的人在教会里边，就是把耶稣当成这个哥们儿，buddy buddy，就对神缺少了敬畏， 只谈神的恩典，只谈神的慈爱，却没有谈神是大而可畏的神。神是需要敬畏的，神是我们的造物主。所以这里边他说：“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”而且呢，我们要明白神的真理，而且呢，要照着行，不只是认识知道，而且要行。所以说，不只是听道，还要行道。听要听纯正的道，行要专心的、认真的去行，这样才能够真是一个信主的人，而且是跟随主的人。接着12节说：“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”这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心态，而且是一个持续的、一直要有的一种心态，直到永远的，就是神使我们一直要颂赞、要赞美的神。接着13节说：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。”那这个阴间呢，在旧约那个时代呢，有人用这种深坑、下入坑中这种概念，就是来代表是阴间的地狱的这种概念。接着14节说：“神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。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”那大卫他对神是什么态度呢？是敬畏神，是吧？那这些人，这些骄傲的人、强横的人，要寻索大卫的命，他们是什么态度呢？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眼中的，居然有这样的人竟敢不把神放在眼里，可以说是狂妄之极，对吧？这些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，他们就不敢这样。越是不认识神的人，越是狂妄自大，越是敢亵渎神，敢于这个，就像这里边说的，不把神放在眼里，哪有神呢？根本就没有这种狂妄的态度。接着15节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那这个就是神的属性。这些词呢，经常一起出现的，这是神耶华他自我宣告，就是这些名字、这些的属性，这是神美好的属性。接着说：“求你向我转脸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。”那大卫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自己的态度，他不止自己谦卑，而且呢，他用这样的话就说：“救你婢女的儿子。”这个婢女呢，就是她把她的母亲，大卫的母亲，看为是神的婢女，就是使女、仆人。她自己是神的仆人，并且她自己认为自己的母亲也是神的仆人、使女，就是一个极度谦卑的一种心态。不但自己谦卑，把自己的父母也是看为神的仆人。接着说：“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。”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华帮助我安慰我。那这个就是最终他向神所求的。如果神蒙了神的应允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那就要显出来神拯救他。拯救他的结果呢，就是让这些仇敌看见羞愧。这个呢，就是神的大能在。这个他的仆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就是一个证据，一个凭据，恩待他仆人的一个凭据。所以说这首诗，是大卫一个有特点的一个求告诗，也是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在难处当中，我们当不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读一些圣经里边这些的属灵的前辈他们如何祷告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边这两篇呢，都是可拉后裔的诗。可拉的后裔，我们跟以前跟大家讲过了，是吧？可拉他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悖逆的神。他呢挑战摩西，最后呢被神击杀，活活的落入阴间了。那他的后代呢，当中有很多非常敬虔的人，所以说神存留他们的性命。这个诗篇里边有好多篇都是可拉的后裔，就是一个悖逆的人， 但是呢，他的后代却是蒙神的祝福的，是敬虔的人，而且是大批的，不是一两个。他们当中呢，有好几位都是师班长，因为他们属于立位人，是在圣殿里边服侍的。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的那个圣师啊，都是他们来带领的。说交与灵长就是师班长，他们就属于这个身份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这个87，这里边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那当然指的就是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。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那雅各的住处呢，就是在迦南地以色列这块地上，这12个支派他们住的地方。那也就是说，整个迦南地有一个地方是独特的，就是神的居所，就是锡安山，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都城嘛，就是锡安山，就是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叫做锡安山，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。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是神的圣殿的地方，是神的居所，所以说呢，神爱锡安的门，胜于其他的12支派所住的这些的地方。就是说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，就是神的城就是锡安山。那指他说什么荣耀的事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说，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那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，个个生在那里。这句话呢，我们读起来有一点不是很容易明白。那前面说的都是以色列人是吧？锡安山更是神的居所。那这里面讲到的巴比伦人，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抵挡神的，是吧？是外邦人。这个拉哈伯呢？拉伯是埃及的一个代表，代表是这个骄傲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。这两个都是在外邦人当中是几乎是最坏的人了。那埃及曾经是这个欺压以色列人的，是为奴之家，是吧？那这里面为什么说在认识我之中的呢？就是应该他们不是认识神的，他们是外邦人呢。接着又说，看呢，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这三个民族呢，也都是外邦人。那接着说，个个生在那里。那这个大家这么一看呢，不是太明白，这个生在那里是在哪里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前后文来看呢，这个那里呢，说的就是神的城，锡安山。那我们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外邦人，你看这几个都是很著名的这个抵挡神的以色列的仇敌，这些外邦人，怎么说个个生在那里呢？生在神的圣山呢？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，论到锡安，你看还是论到锡安吧，锡安山，神的圣山是吧？B 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你看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更连续的是吧？这个这一个那一个，那这一个那一个是指哪一个呢？就是其实前面讲的这个5个外邦的这些的民族，说他们都生在锡安，都生在神的圣城。接着说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。至高者当然就是神了，建立神的圣山是吧？神的圣城，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接着又说了，当耶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。这个生在那里是哪里呢？还是神的圣山锡安山？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疑问？那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呢？诗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些外邦民族为什么说也都生在这个锡安山，生在神的圣山呢？那其实呢，这个含义就是告诉我们，将来呢，就是万国万族都是因的神的恩典，都能够有人得救的。就是说，这些的在当时的外邦人，这些悖逆的、不信的民族，将来他们都有机会。这些民族当中都有人会归向神的。所以说这句话的重点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将来神的恩典会临到万邦的，不再限于血统。在旧约，只有以色列人他们神的选民。 那在将来呢，神的恩典会扩充到整个的外邦人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。那我们其实也是外邦人，是吧？也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这个中国人身上。那这些什么推罗人呐、古实人呐、腓利士人都是一样的，和我们都一样，都是这个外邦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预表将来普世的救恩，神的救恩临到万邦，是就是这个意思的。接着说，唱歌的、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那里。那唱歌跳舞都是在干嘛呢？是歌颂敬拜神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教会里边唱诗，那我们的唱的内容都是福音赞美神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全员都在你那里。这个全员呢，就是生命的全员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吧？主耶稣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看88篇。如果我们的有的中文圣经呢，我们会看到88篇这里边，这个可拉的后裔呢，他还注明了这个人名，这个可拉后裔到底叫什么名字？说的是这个以斯拉人希曼。那以斯拉人呢？以斯拉是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的人。这个希曼呢，他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。这个希曼这个名字呢，在大卫那个时代有一个师班长，就是叫希曼。那这个希曼当然应该不是那个希曼，因为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很靠后的发生的事情了，不是大卫那个时代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应该是师班长希曼的后代，也是克拉的后裔，但是呢，他能不能做师班长，我们不确定，因为呢，这个时代我们看已经是被掳了，已经是在外邦了，这是他的后代，也是这个克拉的后裔写的。我们这个88篇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讲的也都是，让人感觉呢比较消沉，比较压抑，是在患难，是在痛苦当中对神的呼求。那这一篇呢，我们看下来呢，就是一直到最后，很多的这种求告诗啊、呼求诗啊，最后都有一个翻转。所谓的翻转就是说，这个诗人他开始是很痛苦的求告神，最终呢他是得到了神的安慰，得到了神的应许，然后呢他的这个状态就改变了，从愁苦，从悲伤转而喜乐，转而有一种被神安慰的那种满足感。但是这一篇呢我们就看不到，这一篇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非常痛苦当中、患难当中这种很压抑的这种状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，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是吧？我们看就这个呼求求告诗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。那个时代的讲到阴间呢，就是将来的一个死亡，代表着死亡，代表着地狱，痛苦。接着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。这个无力呢，又可以翻译成没有帮助，得不到帮助的人。下坑呢，就是下入阴间，下入地狱。这个坑呢，那个时候时代的坑，往往就代表着是地狱的。就是说，他在这种状态下是非常的，难过，并且呢是很恐惧的。好像要面临着被抛入阴间的这种感觉。他说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的。那神不纪念的，跟神隔绝的人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，是吧？那他们结局肯定是下地狱的。那接着说，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。那这个诗人他在向神说，我现在就在 这个极深的坑中，看不到亮光，看不到希望。就是说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，不得出来。这个祷告大家看到以后，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约拿的祷告啊？在大鱼腹中的祷告，是吧？被神的愤怒重压。接着说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那这个诗人他的这种感受就是痛苦、无助、孤单、恐惧，就是好像在地狱的门口在徘徊，然后呢，随时都要可能被丢下去这种感觉，就是好像抓不住神，抓不住这种依靠。他接着说：“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”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再来称赞你，再来赞美你，再来述说你的慈爱，因为死人就没有办法发出这种赞美了，是吧？就没有了嘛，灭亡了嘛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求告神，不要让我死，不要让我下入阴间，我还可以来赞美你，颂赞你。接着12节说：“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”这些呢，都是在讲地狱，就是说，在那地方是没有办法的，向人来做见证，来述说你的奇事，来传扬你的公义的，没有办法传扬在那里。接着13节，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大家看这个词是不是有点熟悉呢？耶和华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大家想一想这句话，谁讲过这样的话？接着15节，我自幼受苦，几乎要死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就是这个诗人，他自幼受苦，是吧？一生啊都非常的可怜，又被惊吓，受过肉身的苦，也在精神上也饱受折磨，所以这个诗人真的很可怜。就17节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齐都来围困我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就是他原来有朋友的，有好友，现在呢被隔开了，就是说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关在黑暗的一个小房间里边，真是让人感觉毫无盼望，是吧？他这个诗篇呢，18节结束了，我们一直到他结束，我们没有看到他看见亮光，还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的，还是一个孤单无助，一种可怜的、很悲惨的一种境况。所以说，这是和其他的诗歌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自始至终，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一种痛苦、压抑，这种艰难的这种氛围，就是感觉这个诗人太难了，太痛苦了，就说生不如死这种感觉，感觉到神的愤怒一直没有离开他。那他犯了什么罪，要受这样的一种对待呢？好像神一直没有听他祷告，没有回应他，他到最后也没有得着安慰。刚才我提醒大家有一句话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句话呢？是主耶稣讲的，在十字架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是吧？很像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诗篇呢，经常被这个圣经学者认为是一篇在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。他的这个祷告呢，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上的祷告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心中忧伤，几乎要死，是吧？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而且呢，这个神的愤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 因为他背负了我们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。神离弃他，转脸不顾他，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自己亲身经历到的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圣洁的义人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所以说这个诗篇88篇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身上遭遇的这些的痛苦，这些的感受。那这个诗人以色列人这个西曼，他当时写这诗篇时，他是亲身感受的他的痛苦，他也是一个一生受苦的人。但是呢，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呢，也是在预表，在预言主耶稣基督的。但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现在看来，很多的话呢，就是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这种遭遇，他这种感受，他这种心情。所以说，通篇都是给我们感觉是在这种痛苦当中被压抑的这种状态，在黑暗的深处跟神的求告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读到以后，我们会觉得心里边很受压抑，是吧？很同情这位诗人，同时呢，也让我们想到这些痛苦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经历过的，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就是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罪受了这么多的苦，经历这么多的患难、悲伤、惧怕，让我们更加的对神有感恩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进入89篇。89篇呢，也是非常长的，50多节。那这个里边呢，这个作者呢也叫以斯拉人，但是呢，这个以斯拉人呢，他叫以探，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可拉的后裔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和西曼，是上一篇的作者，他们两个是同乡，都是以斯拉人。那这一篇呢，这个我说了是写得很长的，这个里边呢也是有很丰富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开始说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给万代。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人，神的仆人，一生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歌唱神的慈爱，永远一生的要做的事情。另外呢，就是要传扬神的真理，传扬神的美名，他的信实与公义，一直要传扬下去，直到万代。这是这一个诗人他的一个心志，这就是他一生追求的。接着说，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在永，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这是对神的认识，是吧？神的信实建立在天上，就是说天上和地上的区别，地上是有限的，对吧？是会变化的，天上就是永恒的嘛，不会改变的，就是神的信实存到永远的。就是说，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发了誓。大家要留意啊，从第三节开始呢，就是神说话嘛，因为不可能人说，他拣选人，是吧？而且这个人是谁呢？是大卫。这就是神宣告他所拣选的大卫，神和大卫立了约，起了誓，这就是大卫之约。接着第四节说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那大家知道，在新约的时代，这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的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神所立的神的儿子，就是大卫的子孙。为什么他们都认可，都相信是大卫子孙呢？其实这些经文呢，就是一个证据。这类似的这种经文呢，实在太多了，旧约里边。所以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确信的，这是圣经的启示，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你看这里边讲的是吧？前面说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起的是什么誓呢？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那这个永远的这种建立，当然这个就不是只是在地上的这种建立，对吧？而且地上的大卫的王朝只是400年而已，400年就没有了，就灭亡了嘛。这个不是存到永远的这个王朝，是吧？ 所以这个宝座直到万代，一定是属灵上的。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的，旧约里边的基督神的儿子就是大卫的子孙。好的，第五节说，耶和华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那圣者的会中呢，旧约就是会堂，以色列百姓的聚会。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圣者的会中就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都是圣徒，都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的聚会当中就有神的同在。这个聚会里边要干嘛呢？这里边告诉我们了，要称赞你的信实，要称赞你的奇事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道，就是要传扬神的道，颂赞神，歌颂神。接着第六节，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有点像前边的那一节是吧？诸神当中有谁能比你呢？就是在天上，天上就是指，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天空啊，就是灵界。那在灵界除了神呢，就是天使，是吧？那没有任何一个天使可以和神相提并论的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因为神是造物主，包括灵界，包括这些天使，都是神所造的。那天使虽然在灵界是不会灭亡的，但是呢，天使也是受造的，也是神所造的，只不过是他在这个能力上比我们人类要强，但是呢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受造物，所以说在天上没有任何的存在可以和神相比。第七节，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对神应该有这个敬畏，适当的，这是合宜的。我们永远要记得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，不能让我们对神轻忽，对神这个藐视。有的教会现在对神的敬拜方式非常随便的，唱唱跳跳，然后一点都不严肃，这是非常不好的。我不喜欢这种敬拜方式。接着第八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这个就是歌颂神的大能，神的这个主权，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，这个大海狂涛是吧？主耶稣可以吩咐这个湖面平静是吧？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就大大的平静。这个狂风大浪马上就平静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的。就是第十节，你打碎了哈拉伯，似乎是以杀的人，你用有能的臂膀打散你的仇敌。那这个哈拉伯前面咱们看到过是吧？我说哈拉伯呢，它是代表着埃及。这个哈拉伯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两个意思的，一个就是骄傲的民族，就是通常说的埃及；另外一个哈拉伯呢，就是一种在当时的，是一种他们拜的偶像，是一种海的神，海里边的神，或者叫海怪，就是非常的强，很大的。这个名字叫哈拉伯，经常用这个呢，就代表这个能力大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你打碎了哈拉伯，这么大能力的一个哈拉伯，神很轻松就把它打碎，是吧？彰显了神的大能。所以说，你用有能的臂膀打散了你的仇敌。接着说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，都为你所建立。神是创造的主，天地万物，不管是多么雄伟，比如说喜马拉雅山是吧？我们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，多么的壮观！这一切呢，都是属神的，都是神创造的。接着说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塔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这是两个在北方的山脉，一个是塔伯山，一个是黑门山。 大家可能对黑门山比较熟悉一点，是吧？黑门的甘露这个接触比较多，塔博山呢也在这个黑门山的不远的地方，是另外一座山。那就用这些在人看来很高大、很雄伟的，告诉这些都是神的创造。接着十三节，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就是说这句话，接着这句话很重要：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。这个是歌颂神的属性，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。这句话呢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圣经出现了好多次的，神一直在强调。公平公义是神的属性，也是神的要求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就是神的属性、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。就是说，我们也要按照神的要求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就是在世上生活呢，要追求公平公义。接着是慈爱和诚实，也是神的属性。就说神行事一定是按照。他的这些属性，慈爱和诚实的，神不会违背他的这些属性。所有这些属性当中，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公义，这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根基是什么意思呢？根基就是不能少的，对吧？房子如果没有根基，这房子会怎么样？会歪掉，会倒掉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神如果没有了公义、公平，他就没有根基了，那神就立不住了。所以说，神的根基就是他的最重要的属性，是他的最首要的对人的要求。所以我们如何认识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最看重什么？所以说，神对大卫的评价说，是他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是正直诚实行在神的面前。看这里边有吧？其实公平公义就是正直，为人正直，诚实就是。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能诡诈，不能骗人，这些都是神的要求。接着说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知道向神欢呼，就是歌颂神、仰望神、祈求神，这样的民族呢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？他们会在。神的脸上的光里行走，神脸上的光就是神的脸会放光，在神的脸上的光里边行走，那一定不会跌倒，对吧？如果在暗中行走，肯定就倒了嘛，看不清啊。在神的脸上的光里行走，在光里行走，肯定看得很清楚，不会栽倒，而且呢，说明神是看着他的，神的脸对着他，神的脸对着他，就说明什么？神喜悦他嘛。神如果转脸不顾他，那就神不要他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把他的真理赐给他，神的脸上的光就是神的真理，让我们在他的真光当中行在他的真理里面。这是有福的民族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民族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族类。像这个彼得说的是吧？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君尊的祭司。圣洁的国度，我们现在是已经超越了世上的民族、世上的国度了。我们是属神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儿女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类。接着十六节说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17节这里边有点意思。这里边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是他们是吧？接着呢说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哎，又变成我们了，就是说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那他们和我们为什么同一节里边出现两个不同的这个人称呢？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个诗人他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改变。因为他们是在说别人，是吧？其实这个他们呢，也是属神的人，也是认识神的人，神的百姓。但这个作者他认为说他们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就远了。所以说呢，他现在改成我们。 因为你喜悦我们。那作者诗人他就把自己也放到了这个群体当中，就变成了我们了。就是说，通过这样一个转变，一下子这个诗人就把自己和神的关系拉近了。原来他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，看着神和他们那些人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在神的脸的光中行走，是吧？那诗人感觉，哎，我怎么没在当中呢？所以17节马上他说改了，说我们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你看接着看就是我们了。18节，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那以色列的王就是大卫王或者他的后裔，是属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神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的王是属神的。接着说，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：“我也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。”那这个呢？这个说后边就是神说的话了，就是神他拣选他在他的百姓当中拣选，那有能力者其实就是神拣选的大卫，宣告他的拣选。接着就更明确了：“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。”告他，这两个高呢，它是一个是名词，一个动词。圣高就是圣膏油，那后边这个词呢是动词，动词念告，受告者。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受告者，就是被高立的。这个动词读告，就是神用他的圣膏告他，就是神用撒母耳高立了这个大卫，高他做王。接着21节，我的手必使他坚立，我的臂膀也必坚固他，仇敌必不勒索他，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。就是神看顾保守他所高立的这个大卫王，我要在他面前打飞他的敌人，击杀那恨他的人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，他的脚必被高举。脚呢，代表能力、权柄。那大卫是。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，最强大的这个王国，大卫的王朝。所以说，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上，就再也没有那个时代了。他和他儿子以所罗门，因为继承他嘛，也是很强大，但是从所罗门之后，马上就衰败了，到最后就彻底灭亡。所以说，这是神所拣选的。神说：“我以我的诚实和慈爱。”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，他的脚被高举。接着说，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，就是说他的能力扩充，伸到这个延伸到很远。那后来所罗门他是做这个海外生意的，做很多的这种贸易，并且呢，他们也是他们的这个这两个国家，不是这两个王朝啊，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，他们那时候强大到。很多的周边的民族都给他们上贡的，都称臣的，所以那时候确实很强大的。接着说，他要称我说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当然，这是大卫他们要讲的。接着说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就是说，神要把大卫立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老大。就是最强大的，那个当时以色列最强大，很多的国家都从很远的地方来朝见，来这个寻求求问，寻求智慧的话。接着28节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与他立的约必永远坚定。看这个大卫之约，就是神的对神的百姓的应许，和我们是有关系的。就神的这种慈爱诚实，永远和他的百姓同在的。接着说29节，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你看这个神的应许是吧？神的这种承诺就是存到永远的，像天上的宝座一样，就是讲究的属灵的这种应许祝福。接着30节说，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。不照着我的典章行，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了，是吧？ 那他后代当中，假如不听神的话怎么办呢？接着就说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，就神要管教他的百姓的。如果他的百姓悖逆不听话，要受管教的。那这里边的后裔当然是以色列肉身的后裔，神要管教他的百姓的。接着呢，神就说，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神没有这句话呢，我们就会很害怕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一直悖逆下去，那神是不是最后就放弃了，说算了，这些人不值得我再守这个约，我就把我这个约废掉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神口中所出的就是他的应许，神永不改变的。接着他说：“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撒谎。”就是神的起誓是永远有效的，是指着自己的圣洁，圣洁就是神的一个属性嘛，就是等于指着自己，就是自己不会违背自己，因为神是最大的，没有比他更大的，所以他只能指着自己起誓。他的启示就是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就像太阳的恒久远，是吧？不会灭亡的，太阳不会没有的，太阳一定会是和这个地球同时的，因为地球是在太阳系之中的。接着说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就是当时人们看得到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，天上的这些的星宿。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呢，是比地上要更久远、更可信。也就是说，神用这样的方式告诉神是守约的神，永不失信。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13节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”这是保罗说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人跟神失信了，没有守信，就是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诺言，我们跟神承诺没做到，我们跟神的约呢，我们失信了，我们背了约了。但是呢，神他是仍然可信，也就是说，神不会因为人的失信，他也失信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，就是神他指着自己起誓了，他不会违背他的诺言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接下来看38节后边这一段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。我们来如何来理解？就是38节，我们一起看啊。但你恼怒你的受告者，就丢掉弃绝他。那受告者呢，就是不只是大卫，旧约的受告者有王、有祭司和先知三种身份都是受告者。也就是说，忽然诗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神恼怒了他的受告者，而且把他丢弃了。弃绝他了，哎，这个是和神的这个前面讲的永不废弃他的约，永远守约，是不是矛盾了呢？是不是神没有守约呢？接着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你看，前面说神永远守约是吧？这里边说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这个神的仆人。以色列王他有冠冕的，这里面说呢，把他的冠冕践踏在地上了，把和他的约呢厌恶了，倒没说废弃，就是厌恶不喜欢了。接着说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。篱笆就是一个保护嘛，保护没有了，那这些动物啊、狮子、野兽都进来了，是吧？这里说，凡路过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，就是。他成为邻邦羞辱了，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被神弃绝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知道的就是被掳了，国家灭亡了。接着说，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你看，仇敌被高举了，仇敌当然欢喜了，得胜了嘛。接着说，你叫他的刀剑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中站立不住，也就是神的百姓现在打败仗了，失败了，并且呢。更可怕的是灭亡了。 人民被掳了，圣殿被毁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神背了约了呢？那前面我们看神一直在强调，他不会背约，是吧？那为什么这里边世人发出这样的疑问？是不是你背了你的约呢？是背约吗？我们的回答就是 no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神不会撒谎，人可以背约，神不会。那我们如何来理解？既然神不会背约，那这里边的现实就是，神不管他的百姓了，他的受膏者也被灭了，然后敌人昌盛了，得胜了。我们接下来往后看44节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这里边都是讲的以色列王。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世人在求问神，这样的情况，以色列人这样的悲惨、被掳的状况，要到什么时候？求问神，让神给他一个回应。接着47节，求你纪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，你创的世人要使他们回归，何等的虚空呢？就是诗人求神纪念人在世上很软弱、很短暂的，不要这么短暂的时候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希望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、神的这个约，他希望能够看到。接着说，谁能长活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长活免死就是永远活着，不会死亡。他发出这样的疑问：谁能做到？谁的灵魂能够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就是不用下地狱，也就是说能够得救嘛，被神拯救嘛。接着说，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，要施行你的慈爱，在哪里呢？也就是他怀疑了，疑问。神，你向大卫立约的大卫之约，你说要施慈爱到永远，到万代，怎么才几代就没有了呢？接着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们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宗。那就是以色列的王被掳，是吧？他们被羞辱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神的百姓，神的百姓被羞辱了，也就是神的名被亵渎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要回答大家这个问题：是不是神背了约，不纪念他的约了呢？我们说绝对不会。我们再看一处提摩太后书的经文，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文是挨着的。在2章12节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是吧？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将来我在我父和他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你们。主耶稣不认的人，就是不能得救的人。这个大家要清楚，主耶稣不认的人就是跟他没关系，那就是和他的拯救没有关系了嘛，就不能得救了嘛。所以说，这里边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如果我们不认他，这里边他呢就是神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那我们想想，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外邦战胜，最后灭亡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。他们首先是背约的，他们没有守神的诫命，所以神其实呢，在前面讲过了，是吧？神说过，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这个诫命，不守我的约，那我呢就要用我的杖责打他们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神的责打，并不是神废了他的约，而是神要管教他的百姓。因为他们首先背约，离弃了神，所以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神的守约到永远不是个人性的。什么叫个人性的呢？就是某个人，当他不认神的时候，神也不认他。 就是被神弃绝了。如果他离弃神的时候，但是神的这个约永远不会废弃，是民族性的，是整体性的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这个约，可能这一代的人，在列王记里边，一代的人全被掳了、被杀了，可能存活的很少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之民。就是那当中还有一部分，他们是愿意守神诫命的，愿意遵守神的律法的，那些人被神保守留下来。也就是说，神在这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，这个约是民族性的，是整体性的。我们不能把这约用在个人身上。个人身上，以色列人如果他败坏，他拜偶像了，神不会说你不管怎么败坏，我还会守约，还会爱你，还会保守你。No，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没有这样说的。神这个约是民族性的，整体性，所以将来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嘛，也是这个约的一个体现。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一直到永远的，但是呢，不是针对个人，个人不能这样讲，包括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不能说，神说了他不能背约，我受洗了，我是基督徒了，神就一定得救我，一定能让我上天堂。不管我这一生我怎么犯罪，我怎么这个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这个也不追求，都没问题，反正我得救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好像神的约，神跟我立约了啊，这新约，神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们因为他的这个约呢，我们就在这个神的这个得救的团体里边，不会流失，不会跑掉，没有这样的说法的，和旧约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。神的这个约呢，是对整个的基督的心腹，是整体教会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真正的是信主的，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人，圣灵会带领我们，会保守我们。当我们走偏的时候，神会光照、会管教、会拉我们回来的。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呢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约里边的。那刚才我说的那些，就是表面上的，也是在教会，也是洗礼的，但是呢，他根本没有被圣灵重生，他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牵引诱惑，就离开神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害怕，觉得哦，那说不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救，然后将来耶稣审判的时候不认我。如果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人，我们心里边是很确定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个约呢，一个是民族性的，另外对我们个人来说，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被圣灵重生了。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神的拣选。那我们刚才说的可拉，他是一个悖逆神的，被神击杀了，落入阴间，活活落入阴间，他肯定是不能得救的。但是他的后代，那么多敬虔的可拉的后裔，他们一定是得救的，是吧？和他们的祖先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一点。